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四题，《圣经中的天文学》三，奇妙的宇宙观。现在要继续向大家介绍《圣经中的天文学》。我们已经详细研究了《圣经中的地球观》。圣经早就指出，地是圆球形，是悬在空中的，是会旋转的，是受制于万有引力定律的，并且地球在宇宙中小如微尘。接着，我们又离开地球，去探索了天上的星辰。我们看到了天上的众星，真是多得不能数算，星体的组合和运转又是何等奇妙，真的就像圣经上早就启示我们的。现在就让我们进一步来观看圣经中奇妙的宇宙观。圣经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需要注意的，这里的地在原文中是单数，显然是指地球说的。关于圣经中的地球观，前面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更需要注意的，这里的天在原文中是一个复数名词。新国际版英文圣经、美国标准重译本圣经和英文钦定本重译圣经都将这个字译为复数式，不是指一个天，而是指许多个天，应该译为诸天或众天等等。这众多的诸天实际上也就是指的整个宇宙和其中的众星系、众天体，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正如经上所说的，诸天指整个宇宙，即耶和华的命而造。耶和华是上帝的圣名之一，意思就是自有拥有者。万象指宇宙中的众天体，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诸天，这对古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奇妙的启示啊！因为自古以来，人们一向以为宇宙中只有一个天，正如只有一个地一样。古人所说的天地的含义就限于这些。即使在一两个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天文学家、科学家等等也只知道宇宙中只有一个天，并以为太阳、月亮和所有的星球都处在这个天空中。但是圣经中早就在3500年前就已经明确指出，天不止一个，而是许多个。可见诸天这个奇妙的启示绝不可能出自人的想法，而必定是出于圣经的默示者，也就是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的启示。以赛亚书45章18节。到了今天，我们有了现代的天文学知识，也已经远比过去历代的人们更能深入领会诸天这一启示的无穷奇妙的含义了。从16世纪起，由哥白尼提出并经过后人不断证明充实的日心说，或者称太阳中心论，已经能告诉我们，月亮不过是环绕地球而运转的卫星， 地球不过是环绕太阳而运转的九大行星之一。但是当时人们对恒星的实质还没有认识，以为所有的恒星也都是环绕太阳而运转的。因此那时候的宇宙观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个扩大了的太阳系。但是从18世纪后到20世纪初，人们的宇宙观才渐渐从太阳系扩大到银河系，知道太阳也不过是银河系中大约1200亿颗恒星中普通的一颗，并且都环绕银河系的中心而运转。例如我们在晴朗的夜空中所看到的每一颗闪闪发亮的星星，除了个别一两颗星是属于行星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属于银河系中的恒星，它们实际上也都是一个个遥远的太阳。然而我们地球上所能看到的星空范围和恒星数目仍然是极其微小的，因为我们在地球上单靠肉眼所能看到的恒星数目总共不过6000颗左右，只等于银河系中1200亿颗恒星中的一个极小的零头。由此可见，我们地球上所能看见的日月星空不过是银河系中很小很小的一块空间，是许许多多太阳系天空中的普通的一个。而从20世纪20年代起到现在，人们的宇宙观又进一步从银河系扩大到河外星系。因为现代天文学家运用巨大的天文望远镜，已经在银河系之外发现了数不清的类似银河系一样的巨大的星系，被称为河外星系。每一个河外星系都包含有几百亿、几千亿颗恒星。如果我们将每一个星系都看作一个天的话，那么现今所能观测到的河外星系的总数已经达到数千亿之多，而且这数千亿个星系又分别组成了不同等级的星系团、超星系团，以至于更庞大的远未能探测到它边界的天体系统、总星系。并且看来所有星系都环绕总星系的中心而运转。由此看来，圣经中以诸天或者说许许多多的天来代表整个宇宙以及其中的众星系、众天体，真是何等确切啊。关于圣经中的宇宙观，本来介绍到这里已经令人感到奇妙非凡了。因为现代天文学所能探测到的上述这一切事实，都完全证实了圣经中古老启示的正确性。但是现代世人既然对宇宙观问题继续在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因此我也要根据圣经的启示进一步介绍我们基督徒的宇宙观。关于这方面可以分四个问题来论述。第一个问题，宇宙的起源。第二个问题，宇宙的大小。第三个问题，其他星球上有没有高级生命。第四个问题，上帝的宝座在哪里。宇宙的起源问题。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宇宙的起源。宇宙究竟从何而有？地究竟怎样产生？这是人们时常喜欢思考的问题。其实本文开头引用的经文 早就对此问题做了权威的回答。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随后，灵感的诗人也宣告了上帝的启示：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33篇6节9节。先知耶利米也进一步指出，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利米书10章12节，以赛亚书40章26节。上帝在圣经中向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启示，都是天经地义，完全真实可信的，也是人的理性和良知所容易接受的。有些无神论者不相信天地万物是上帝所创造的，却认为这不可思议的奇妙宇宙是本来就有的。其实这种看法倒是违背人的理性和良知的，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正如圣经上所指出的，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章20节。另一处又指出，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希伯来书3章4节。17世纪伟大的科学家牛顿曾经设计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并且请了一位能干的机械师按照他的设计为他制造了一架精巧的太阳系模型。中央是一个镀金的大球，代表太阳，周围好几个小球，依次代表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海王星等等行星，各星球都用齿轮和链条相连接。当曲柄转动的时候，各行星也都各自环绕太阳而运转。有一次，牛顿有一位不信上帝创造的朋友来到他的书房里，看到了这一架精巧的半自动的太阳系模型，摆弄欣赏之余不禁赞佩不已，就问牛顿说：啊，这模型真是精巧极了，是谁造的？牛顿故意回答他说：不是谁造的，这个小模型是自然就有的。他的朋友当然不满意他的回答，还是追问究竟是谁造的。于是牛顿认真地对他说：这一架小模型不过是太阳系的缩影，它的法则不用说你也知道，这么一个小的玩意儿，我都不能叫你相信它没有一个设计者与制造者，那么你还说你相信这模型所代表的伟大星系却没有一个设计与制造者吗？你这自相矛盾的结论是怎么推出来的呢？这一位朋友也是一位科学家，立刻被牛顿说服，成了一位基督徒。摘自布道小册《真的没有神吗？》金福全著。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现在再分3点做进一步研究。第一点，天地究竟是由怎样的一位上帝所创造的？第二点，天地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第三点，天地是怎样被创造的？天地由谁所造？ 我们先来研究第一点，天地究竟是由怎样的一位上帝所创造的？圣经一开始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而奇妙的启示。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值得注意的，本句经文中的“上帝”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原文希伯来文中，既不是用的单数式，也不是用的双数式，而是用的多数式 （Elohim）。这暗示我们的创造主上帝有三位，就是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和圣灵上帝。圣灵又被称为上帝的灵和基督的灵，但是接下去所用的创造一词，原文中却是用的单数形态的动词巴拉。这又暗示我们的创造主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由此可见，创造的工作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同心同德、同力同工、联合一致完成的。正如创世纪一章中接下去就提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世纪一章二节。又在后面造人的时候，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至于圣子上帝，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创造工作中具体担任工师，箴言八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圣经上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一章三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格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创造主。后来当我们人类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时候，他又蒙上帝差派做了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他。天地何时被造？我们再来研究第二点，天地是什么时候被创造的？上面的经文中也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权威性的回答，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有些不明白圣经的人曾经在这一点上讥诮攻击圣经，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太阳、月亮、星辰和地球都是六千年前被创造出来的，其实这根本就不是圣经上的说法，它不过是中古时代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后来受他们影响的某些教会人士的说法。事实上，上面的经文已经笼统地告诉了我们，日月星辰、星系和地球被创造的时间，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纪一章一节。圣经上另一处也同样提到，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原文为复数，也是你手所造的，希伯来书一章十节。所谓起初，意思就是在遥远的过去，当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其中并没有具体指明他们被造的时间。 这一简略的启示，实际上包含着上帝无穷的智慧。因为上帝知道，即使将天体星系起源的时间详细地告诉人类，人类有限的头脑和知识也是没有办法理解和证实的，而且反倒会引起历代不信之人无谓的争论。就如过去以来，天文学和地质学家们对日月星辰和地球以至于星系起源的时间也都是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再说，现在所谓的起源和圣经中所说的创造又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正是这些原因，上帝在圣经中有意不提创造的具体时间，只是以无可争辩的权威庄严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圣经接下去又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按照圣经原文也可以翻译为地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也许地球开始的时候处在火红发光的熔融状态，经过漫长的时期后才渐渐冷却，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此后上帝的灵才运行在水面上，为要进行六天的创造大功，以创造地上的万物和人类。创世纪一章二节下半句到三十一节。也许有人要提出疑问，创世纪一章十六节不是提到上帝在第四日造了太阳、月亮和众星吗？其实这是由于圣经翻译上的问题。在本节经文原文中所用的造字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中的创造一字本是不同的两个字。这里的造字按照原文可以译为安排或摆列，因为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太阳、月亮、星辰和地球就都被造出来了。以后在创造周的第一日，上帝又使包围地球的浓密大气层减退，使太阳光得以射进地面，以致由于地球的自转，昼夜也就开始分明了。正如经上记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创世纪一章三至五节，另外参看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但是当时仍然有重重的浓密的水蒸气包围着大地，太阳、月亮、星辰还不能显露出来。第二日，上帝又使诸水，就是地上的水和水蒸气之间产生空气，空气原文是空间，就是使水蒸气要么上升为云，要么下降为水。于是上帝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就是海水，和空气以上的水，就是云，分开了。创世纪一章六至八节。显然这时候仍然有密云遮天，日月星辰仍然不能显露，直到第四日，上帝才使天空拨云开朗，云消雾散，太阳、月亮、星辰显露出来，普照大地，同时也进一步调整摆列了太阳、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相对角度和位置，以便于形成地球上最美好合适的气候。现在就让我们来完整的读一遍第四日的创造工作。上帝说，天上 要有光体，意思就是使日月星辰能在天空中显露出来，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安排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安排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大地，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世纪一章十四至十九节。总之，圣经上从来没有说过太阳、月亮、星辰和地球是六千年前被造的，而相反，一开始就已经明确指出，他们是在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被造的。至于地球上的万物和人类，倒真的是在大约六千年前被造的。这不但有圣经上的明确启示，而且也有极多强而有力的科学上的证据，以后将会向大家介绍。天地怎样被造？现在再来讲第三点，天地是怎样被创造的？圣经上一方面启示我们，诸天即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即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三十三篇六节九节。另一处也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既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节。而另一方面，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耶利米书十章十二节。另一处也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也不缺。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以上两方面不同的说法，含义是完全一致，毫无矛盾的。因为上帝的话，也就是上帝的命令，本是上帝旨意的表达，而上帝的旨意又是以上帝无限的全能和智慧为后盾的。因此，只要上帝的旨意一定，命令一发，任何创造工作都将因上帝无限的全能和智慧而立即完成。所以，根据上面所说，可以看出，宇宙中的众星系、众星体，实质上都是上帝用他无穷的能力和智慧创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宇宙万物实质上都是上帝无限能力和智慧的结晶。今天我们有了现代的科学知识以后，已经远比过去历代的人们更能理解圣经上这些启示的无穷奇妙的含义了。过去旧有的物质不灭定理一向认为物质既不能生也不能灭，过去的质量守恒定律也一向认为质量既不能增多也不能减少。关于这方面，当时人们常举碳的燃烧为例，碳在空气中燃烧后似乎化为灰烬了，实质上碳仍然存在，并未减少， 只不过是变成了二氧化碳的形态，跑到空气中去了。因此有些人便妄想以此证明宇宙中的物质不是上帝所创造的，而是本来就有的，因为它既不能生也不能灭。但自从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的质能关系式和发现原子能之后，人们已经确知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有形的物质也不再是不能生不能灭的。例如，原子能就是质量转化为能量的一个例证。当原子核产生出大量原子能之后，原有的原子核就被破坏了，原有的质量也减少了。正如有一位科学家所指出的，随着原子核的研究的进展，质量转化为能量的过程越来越得到证实，知道这是太阳热的来源，并且成为制造原子弹的根本原理。以上选自坂田昌一所著的《新基本粒子对话观》29页。人类现今所已经掌握的使质量转化为能量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使重原子核如铀、钚等原子核分裂而释放出大量原子能，这一过程称为原子核的裂变过程，如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一原理所造成的。第二个方法是使两个氢原子核如氢、氚、氘、氦、锂等原子核聚合而释放出更大量的原子能，比上述裂变的能量大10倍。这一过程称为原子核的聚变反应，如氢弹就是根据这一原理造成的。由于氢原子核的聚变反应必须在千百万度的高温下才能进行，也就是需要在原子弹爆炸后所产生的高温下才能进行，因此氢原子核的聚变反应又被称为热核反应。而根据这一原理制造的氢弹也就被称为热核武器。氢弹的爆炸之所以需要以原子弹的爆炸为引火线，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在自然界中，太阳就是一个极其巨大的热核反应源，而太阳对我们人类来说也是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一个最伟大的典范。人类现今虽然已经能够通过某些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反应使原子核中的部分质量转化为能量，但还远未能使原子核的全部质量以至于全部物质转化为能量。物质中所蕴藏的能量，也就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所凝聚在物质中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例如，有一位作者提到，现在已经发现，在中子和质子里面，按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等所组成的，在中子和质子里面所牵涉到的能量改变要比原子核里所牵涉到的能量改变大千百倍。以上选自金星南所著的《原子核和原子能》32页。而在大自然的宇宙中，科学家们近年来也发现了一种奇异的天体——类星体。 正在以人们还未能理解的方式释放出极其惊人的巨大能量。据报道，近年来科学家们利用射电技术，已经在太空中射电源处发现了200多个类星体。类星体的奇异特征之一是在单位时间里辐射出来的能量非常大。据观察计算，类星体的体积只有一般星系的100亿亿分之一，而它辐射出来的能量却比一般星系大1000倍。目前物理学上已经知道的最大能量来源是氢弹爆炸的热核反应，但远不能解释像类星体这样大的能量其渊源如何。因此，有的天文学家认为，在那里进行着新的能量释放形式；有的物理学家认为，那里正进行着物质与反物质碰撞的湮灭过程，也就是物质全部转化为以能量的形式表现出来。以上选自科学普及资料。关于物质与反物质碰撞后湮灭的过程中释放出大量能量的问题，还可以引证一些资料。20世纪核物理学的惊人成就之一是发现了自然界存在着某种特殊的对称性，也就是存在一个对应于每个物质粒子的所谓反粒子。因为物质粒子是以双粒子而存在，反粒子与粒子的质量和动量相同，而电荷与其他性质则相反。早在1928年，皮迪拉克最先预言在自然界存在这种对称性。1932年，在宇宙线的探测中发现了第一个反粒子，这就是正电子，也就是电子的反粒子。20年后，利用高能加速器又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自此以后发现了一大类不稳定粒子，这就是反超子。与此同时，根据理论研究，除了基本反粒子，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由反质子和反中子构成的反原子核。因此，对应于周期表上每种化学元素的原子，都应该有相应的反原子核和正电子，而不是电子，构成的反元素。所以，在任何由普通物质原子构成的化合物附近，还应该存在一种类似的由反物质原子构成的化合物。换句话说，宇宙中可能存在着一些由反物质构成的区域。现在，利用数十亿电子伏的大型粒子加速器，已经有可能通过实验研究反物质。苏联利用700亿电子伏的质子加速器，已首次观察了氦元素的反氦原子核，它是由两个反质子和一个反中子构成的。反氦原子核的发现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证实了理论上关于反物质存在的预言。反物质和普通物质的不同点仅在于，反原子内正电子壳层取代了电子壳层，反原子核取代了原子核。粒子反粒子相互作用的特点是，在其相互碰撞后，它们全部消失，就是粒子反粒子的淹没。而释放出大量能量， 结果变成了具有更小质量的粒子。正如一个正电子同一个电子碰撞，可能转变为两到三个伽马光子那样。反质子同质子或中子碰撞后，可能转变成几个介子，这些介子可能在物质内被吸收，也可能发生衰变。由于这种淹没作用，反物质不能与物质稳定的共存。事实上，这类混合物可以发生连续的相互毁灭的过程，直到它们当中的一个被完全烧掉为止。由于反物质在淹没时会释放大量能量，所以天文物理学家经常假设说，在宇宙中存在着一种反物质世界，以解释一些难以理解的宇宙强辐射源。以上资料来自于国外科技动态。以上我们已经引用了不少事例和资料，证明了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有形的物质可以转化为无形的能。物既然可以转化为能，那么反过来，能也可以凝聚为物，而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上帝用能力创造宇宙中各种物质的过程。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的能力是无限的，他是无所不能的全能者，启示录一章八节，他也是一切能力的全源。灵感的诗人说，上帝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上帝，诗篇62篇11节。上帝的能力也是表现在多方面的，表现于大自然中的各种能量，例如光能、热能、电能、磁能、原子能等等，也不过是上帝能力一方面的微小表现。因此，一切形式的能量，最终也都是由上帝而来的。例如，圣经上称上帝为众光之父，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甚至说上帝就是光，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上帝乃是烈火，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有烈火在他前头行，他的闪电光照世界，诗篇九十七篇三节四节。由以上经文可以看出，上帝既拥有无限的能力，并能够发出无限的能量，因此也就能在宇宙中进行各种的创造。正如经上所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六节。另一处又说，他心里有智慧，且有大能力。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九章四至十节。宇宙的大小问题。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第二个问题，就是宇宙的大小。宇宙究竟有没有边界？天体的数目究竟有多少？这也是人们常常喜欢推测的问题。首先，我们可以想象，宇宙的空间，或者说宇宙外面的空间，是无限的。假如宇宙的空间有边界，那么边界以外是什么呢？ 岂不仍然是无限的空间吗？第二，宇宙中的众天体、众星系是多的数不清的，正如经上所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耶利米书33章22节。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按目前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所能探测到的河外星系，估计总数已经达到数千亿之多。这数千亿个星系，包括我们银河系在内，又分别组成了不同等级的星系团、超星系团，以至于总星系。至于这个总星系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边界究竟在哪里，现在还根本没有办法查知。至于在我们的总星系以外还有多少总星系，以及在无限的宇宙空间中所有各级总星系的延伸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更不得而知。现在我们所能探测到的范围距离我们地球还只有150亿光年，因此对我们人类来说，天上众星体、众星系的数目实在是多的没有办法数算的，也是我们有限的人类永远探测不尽的。正如约伯记中所法所说的，你考察就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约伯记11章7节。他独自铺张苍天，步行在海浪之上，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胜数。约伯记9章8-10节。然而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创造主上帝来说，天上众星体、众星系的数目仍然是有限的、有数量的。正如上帝在以赛亚书40章26节中所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一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连一个都不缺。诗篇147篇4节上也说，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第三，上帝的能力和智慧是无限的，是不受空间、时间、物质限制的。只要上帝愿意，他就可以在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无限的创造。他能使能量凝聚为质量，使无形的能变为有形的物质。参看耶利米书10章12节、以赛亚书40章26节。他也能使质量转化为能量，使有形的物质化为无形的能。参看希伯来书1章11节、12节。他能废去旧天地，重新创造新天地。天地可以改变，他却永不改变。希伯来书1章10-12节。而另一方面，圣经中也启示我们，上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并也借着天的定律，或者说天地的定律，管理万有。希伯来书1章3节，约伯记38章33节，耶利米书33章25节。定力按原文也可以译为定律。因此世人根本不需要杞人忧天，好像怕天要塌下来。我们完全可以信赖全智、全能、全爱的上帝。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历代以来得救的圣徒到天父上帝那里去。 1000禧年之后，还要为我们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我们将要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其他星球上有没有高级生命？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第三个问题，就是其他星球上究竟有没有高级的生命？现在不是有许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等等在推测其他星球上有没有像我们人类或者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吗？其实何须推测呢？上帝在圣经中早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明确的启示。圣经上告诉我们，上帝不但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创造了世界万物和人类，而且也早已在天庭中创造了千千万万大有能力、大有智慧的天使，侍立在上帝宝座的左右，并且还在其他无数的星球上创造了无数的世界，以及其中有生命的万物和类似人类的高级生灵。正如经上所说，上帝也曾记着他指基督创造诸世界，希伯来书1:2，又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继上帝话造成的，希伯来书11:3。这里所说的诸世界就是众多的世界的意思，只是其他诸世界和我们这个世界目前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为全宇宙中只有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已经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而犯罪堕落了，以至于我们人类不但失去了圣洁的喜乐、属天的荣光、永生的生命，而且生老病死的痛苦、天灾人祸的悲惨也都随着罪恶一同进入了世界。至于一切受造之物也都因此受到了咒诅，一同叹息劳苦直到今日。参看创世纪3章、罗马书5:12、8:22。但是宇宙中其他诸世界的生灵直到今日从来没有犯过一点罪，他们都充满了仁爱、圣洁和喜乐，身披属天的荣光，享有永恒的生命。至于那里的其他一切生物也都是尽善尽美，永生不死。宇宙中诸世界都充满了属天的荣美和欢乐。正如使徒约翰有一次在异象中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欢乐吧，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启示录12:12。幸亏上帝无限地怜爱我们这些有罪将亡的世人，他已经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为人，舍命赎罪，做出无限的牺牲，带来无限的救恩，从而使一切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得赦罪蒙救助，成为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承受永远的生命。而且当将来义人蒙救赎，魔鬼邪灵和罪人被毁灭之后，上帝还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我们一切得蒙救赎的圣徒将要和天父上帝、救主耶稣基督并众天使永远生活在一起，我们将要和万王之王基督一同作王，掌王权， 也要做祭司，在上帝和基督宝座前昼夜敬拜侍奉，还要像众天使一样侍立在上帝宝座左右，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启示录21:3-22:22-35。现在再让我们回到刚才所研究的问题中，就是其他星球上有没有高级生命的问题。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上帝除了创造我们人类之外，也曾经在其他诸世界创造了无数像我们人类一样的高级生灵，以及侍立在上帝宝座周围的千千万万大能的天使。或者有人要问，这些年来在国际上盛传的飞碟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有人以为那也许是什么外星人或者是天使来访问人间，这种种推测都是错误的。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希伯来书1:14。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一个罪人悔改信主，上帝面前的众天使都要为他欢乐。路加福音15:10。其他诸世界的众生灵也极其关心基督救赎人类的工作，并为了我们的蒙恩得救而颂赞上帝和基督。启示录12:10-12，5:11-13。因此，无论是天使还是宇宙中的众生灵，都绝不会从事什么飞碟活动来扰乱人心，使人转离圣经，转离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赎工作。近年来报道的飞碟事件，实际上只有3种可能情况：一种是纯属虚构，一种是由于种种因素而造成的幻景或假象，还有一种就是出于魔鬼邪灵的扰乱迷惑人心的活动。特别是其中有一些飞碟事件明显具有神奇色彩，有的还危害了人的生命，很有可能是出于鬼魔迷惑危害人的活动。因为魔鬼邪灵本是犯罪堕落的天使，他们完全有能力假冒所谓外星人的身份，披着科技的外衣制造所谓飞碟事件。所谓飞碟在掠过房子时，甚至能使房子烧起来，当飞碟降落在地上又从地上飞走后，能使地面上留下烧焦的印痕，或者是留下什么外星人的尸体。有可能是出于魔鬼的伪造，也可能是出于人的假冒，实际上也都是鬼魔玩的花样。圣经上早就警告我们末后时代的人，鬼魔邪灵将会施行许多异能奇事来迷惑世人，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最后甚至也会假冒基督复临。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的训示和圣经的教训，就不会被迷惑。启示录13:13-12:12，马太福音24:23-27。对于魔鬼所行的一切异能奇事，我们一切悔改信主的上帝儿女都不用惧怕。魔鬼虽然阴险凶残，但却丝毫不能伤害我们。上帝和他的圣天使不断保护着我们，主耶稣也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赶鬼。马可福音16:17。 经上也教导我们说，你们要顺服上帝，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雅各书四章七节。至于世界上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反对主的人，也仍然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主全能的保护。因为如果不是主的保护，人类早就被魔鬼毁灭了。当然，主这样保护他们，是切望他们趁早悔改信主，否则他们迟早还是要遭到魔鬼的吞吃和残害的。至于魔鬼，最后也是要被上帝毁灭的。再说，对魔鬼所行的一切异能奇事，我们还应当有正确的认识，揭穿他们的实质，免得受到他们的迷惑和危害。但我们怎样才能识透魔鬼的诡计，辨明这一切真相呢？唯一安全可靠的方法就是恳求上帝的教导和研读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就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经，因为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圣经也是我们辨别一切道理和经验的是非正误的标准。圣经上教导我们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训诲指先知的训诲，法度指上帝的法度。训诲和法度也就是指全部圣经。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圣经上也提醒我们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也就是魔鬼的灵。约翰一书四章一至三节。显然，一切所谓飞碟事件，都是不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和人类救主的，也都是不高举圣经为上帝的默示，为一切真理信仰的标准和属灵经验的试金石的。这就表明他们是出于魔鬼撒旦的作为。上帝的宝座在哪里？现在我们再来研究第四个问题，上帝的宝座究竟在哪里？按照宇宙中星球之间以至于星系之间普遍存在的自转和公转的规律，月亮一面自转，一面绕地球公转，地球和其他行星一面自转，一面绕太阳公转，太阳系也一面自转，一面绕所属恒星团的中心公转，并且最后都环绕银河系的中心而公转。而银河系本身也一面自转，一面环绕周围三十多个星系组成的本星系团的中心公转。并且看来，目前探测到的几千亿个星系似乎都属于一个总星系，并且都环绕总星系的中心而运转。以此类推，在我们的总星系以外，以至于整个宇宙中所组成的各级总星系，是否也都环绕一个更伟大的中心而运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伟大的中心也许就是被称为众光之父的 上帝宝座的所在。圣经中揭露，魔鬼撒旦原是在上帝宝座前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又是大有权柄的天使长，后来因为嫉妒基督，高傲自大而被赶出天庭。其中有一段揭露他的话，似乎也暗示了上帝宝座的所在，是这样说的：你心里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以赛亚书14:13-14，以西结书28:14-19。使徒保罗也曾经提到，他在异象中曾经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被提到乐园里，上帝的宝座所在。哥林多后书12:1-4，参看启示录2:7、22:1-5。所谓三层天，第一层天看来是指我们地球上明亮的蔚蓝色的大气层的天空，第二层天看来是指太空中到处像永恒黑夜的星际空间，第三层天就是上帝荣耀宝座的所在。当然，上帝的宝座也有可能是活动的，可以随意飞行到天上任何一个最有意义的所在，就如先知以西结在异象中看到的，有四个活物掌管四个可以随意飞行的活轮，活物的头椅上有穹苍的形象，看着像可畏的水晶铺张在活物的头椅上。这实际上就是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的上帝宝座前的玻璃海如同水晶。在他们头椅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参看以西结书1:10，启示录4:。不论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经上所说，耶和华在天上，原文应该译为诸天之上，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103:19-20。然而我们对于上帝的宝座也应当有全面的认识。一方面，上帝固然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而另一方面，上帝也是无所不在的，是不受任何时间、空间和物质的限制的。请听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耶利米书23:24。灵感的诗人大卫也向上帝祷告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 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上帝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诗篇139篇1-10节23-24节。再说，上帝虽然在天上立定宝座，然而由于他无限的怜爱世人，为了拯救我们将亡的罪人，竟然甘愿俯身屈尊，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每一个信而悔改之人的心里。这不能不使我们大为惊奇，大受感动。正如所罗门为上帝建造圣殿后，在献殿的祷告中所表达的感受，他说：上帝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上帝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列王记上8章27-29节。耶和华上帝也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以赛亚书66章1-2节。另一处，上帝又应许我们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以赛亚书57章15节。而且根据圣经的启示，将来我们上帝子民得蒙救赎后，上帝的宝座甚至真的还要从天上降临到我们这个地球上。那时上帝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这小小的世界竟然要成为上帝宝座的所在，宇宙统治的中心。正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所得到的启示，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示录21章2-5节。接着天使又指示他，在将来众圣徒和众天使一同居住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22章3-5节21章10-14节，希伯来书2章22-24节。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大的尊荣呢？历代愿望一书的作者怀爱伦回答得好： 救赎的工作必要完成，只是罪在哪里显多，上帝的恩典就在那里更显多了。地球就是撒旦所说凡属于他的地，不但要被赎回，而且还要受尊荣。我们这个小小的世界，虽然在罪恶的咒诅之下，曾经做了上帝光荣创造中的唯一污点，但是将要得着尊荣，超乎上帝宇宙中的其他诸世界。上帝的儿子曾披着人性住在这里，荣耀之君曾在这里生活、受苦、受死。当他将万有更新之时，上帝的帐幕要设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启示录21章3节。在永远无穷的世代中，当被赎之民在上帝的荣光中行走之时，他们将因上帝所赐无可形容的恩赐而赞美他，向他欢呼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上选自历代愿望第1章27至28页。至于上帝子民在新天新地中的荣美情景，更是难以想象。那时上帝子民将会有多种荣美的身份，他们既是上帝的儿女，又是上帝的仆人，既是君王，和万王之王基督同掌王权，又是基督的百姓，既是上帝的祭司，在上帝和羔羊宝座前昼夜侍奉敬拜他，又是上帝的使者，和天使在一起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此外，上帝子民在新天新地中也会兼做工程师、农艺师、科学家，进行属天的生产、建设和发明创造工作。他们永远不会感到疲乏，也不再需要休息，不断有天父和基督的荣光照耀着他们，他们个人也都发光像太阳，那里不再有黑夜。想到天父的无限大爱，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唯愿世上每一个人都立刻悔改信主吧，向主认罪，求主赦免，求主帮助自己改正，这样就可以做上帝的儿女，开始奔走永生的天路。也愿每一个已经悔改信主的上帝儿女，都不断地靠主恩助，在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上追求完全成圣，不断求靠主的宝血赎罪的功劳而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并也要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传扬给普世万民听。